奉主耶稣圣名来做个见证。今天教的弟兄已经把44章跟45章的这个主题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啊。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描写过程，以犹大的说的话和约瑟所说的话这两大段为他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对比对话。那这样的对话都是很明确的，它是出于爱，因为这样的爱而他们愿意来承受他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犹大是出于他对父亲的爱，所以他知道父亲愿意为救这个全家愿意救其他的眷属而来舍弃他自己的爱子。那既然父亲有这样的爱，那更是让犹大他就能够明白，他也愿意为了父亲的爱，他愿意为这样的来牺牲他自己。所以这个是从爱为出发点，他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同样约瑟也是同样的，他也是同样有一样的这样的爱，他的爱是出于神今天让他所面临的这些苦难，是让他去能够去学习去明白。就正如圣经上所谈的我们的主他因为苦难而学得完全，那约瑟也因着这样，他知道这出于是出于神的爱。那神的这样的爱目的是为了来管教他的弟兄，也更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他的家族留下这个能够得到存活的机会。所以他的这样的了解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就如同一个父亲对一个犯错的孩子的一个管教。那这样的一个管教，一开始的管教是痛苦的，其实这样的痛苦对孩子来讲可能是很难以忍受了。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做过父亲的，我们就更知道打在儿身痛在一个母心这个我们都可以了解。所以对一个受苦难的人，他因着这样的事情，他更了解从天上的来的那种神的那种爱，他就用愿意来回报，如何透过救赎的方式然后来成全神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目的。所以两个兄弟都很清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用的文章的一个对比性他还是有一些对比性的一个用词。44章他比较强调的是死亡这个字，在44章出现4次，他在第9节、20节、22节、31节，他谈到了4次的这个死亡的问题。那45章他反而是强调活命这个字，也强调4次，在第5节、第7节、27节、28节，都强调活命。那甚至都谈到生命的问题，也在第3节又谈一次所以他的主题有不太一样。那第44章有谈到主人这个字眼，用了13次，仆人用了20次用族谱之间的一个对比。那第45章他比较强调的是约瑟跟兄弟，他用约瑟跟兄弟间的来对比那跟前面的是用族跟仆，那现在是用兄弟跟约瑟的对比，那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他就不再是族谱的关系了同样的，在44章对神，他是说神今天发现了，神去查明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45章呢，他就用说神去差派，那神差派他用3次，在第5节、第7节跟第8节来差派，那也用神来安排，在第8节、第9节神去安排。那由神的发现人的罪恶， 到今天神的一个差遣跟安排，那表示罪恶的一个被发掘，他目的不是只为了刑罚，那很明显他是为了满足神的一个安排。那今天神让人得到知道这样的罪，是让人去悔恨，透过悔恨他能够回转回来的，归向神的，那神就能够明白神的安排，明白神今天的差派的目的在哪里。同样的，在第四十四章里面有谈到恶的事情，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说恶有出现三次，那作恶有出现一次，第五节，那名词就是出现三次，那美的事情它出现在第四节一次。反观第四十五章，它强调的是美，刚才弟兄家弟兄有说它是美好美物，这是出现三次。那动词呢，它也出现一次，以为美的，第十六节以为美的所以一个是强调恶，一个是强调这个美善。同样的，这个第四十四章里面谈到找到弟兄，有谈到说七次如果实际上的经节是七个节，有七节，它出现的是八次它在七节里面出现有出现八次。那同样的，在第四十五章里面，他强调的好像是哭那个刚才家的弟兄有说到了第二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有三节里面都是谈到他们的哭的问题。那这个找到跟哭都是在三十七章里面都有出现，三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十七节跟三十二节，那个找到或是说发现，都谈到约瑟找到他的兄弟，或者说他的兄弟对他父亲说他们找到那个血衣。同样的，哭也是谈到雅各对约瑟的哭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字都刚好在三十七章都同样被强调出来。再来第四十四章的，他有强调一个字叫做赶紧，在十一节那里有谈到说要赶快的去来收这个把这个口袋把它卸下来那个急嘛，那个字就赶紧那同样的，在四十五章他也有谈到赶快赶紧把你赶快下去，赶紧下去赶紧把这个他的父亲接过来他的强调这样来赶紧。同样的，那个进到他的前面，第十四十四章的第十八节谈到他们哀进这个约瑟犹大是哀进，他中文把它翻作哀进。那今天这个约瑟呢，在四十五章他反而主动说你们来哀进我，你们来进前到我的前面来，这在第四节同样的，一个是犹大的哀进一个是约瑟，现在变约瑟主动的去进前。另外四十四章他另外强调一个比较强调的是那个罪的问题，所以有关于无辜这个字刚才加的是有说那个无罪无辜那个字，或者说第十六节的罪过，或者说第十六节里面谈到那个是被认为怎么样来为自己来表白出来，那个对那个自己表白那个字，那个原来的意思说他是要来证明自己是义的那个都这个都义跟罪都是在强调是他们是无罪的问题，都是跟罪过有关系的。那反而是说四十四章他强调是要保存，那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约瑟所说的话语，他用三个类那个希伯来文他有用类，这个代表这个一个动作目的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还有存有余种跟大大的一个拯救或者是刚才第二节所说的那个能够得以逃脱出来，所以用三个动词来代表今天一个救赎的一个方式，就是保存生命、存有余种、大大的拯救。那透过他们因为对罪的认识了，他们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都跟我们新约里面强调的救福音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福音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我们到底我犯了什么这样的罪，我们这个罪罪行在哪里，那神怎样去拯救我们，我们才有可能去谈到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透过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保存我们的生命，神还预留我们在今世里面还能够跟神有发生关系。神的这样的一个拯救就是要透过我们对罪的查知来证显我们那个罪过的严重性，那这个就整个都来讲这就是福音啊。同样的在四十四章里面有谈到我父亲跟我的兄弟啊，我的父亲出现了全部有十四次，那我的兄弟这个字有出现七次了。同样的在四十五章也不断的强调我的父亲跟我的兄弟，那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兄弟跟父亲的问题。那不论是约瑟或是犹大两个人对于父亲的一个关注，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也就是说透过在地上的这个父亲，他们会去想到在天上的那个天父他的旨意是什么。那天上的父亲透过地上的父亲的一个权柄的实行跟他的旨意的一个期望，那人就可以因着从地上的父亲所做所爱跟他所行的他就能够去明白天上的这位父亲他所期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同样的刚才加特提醒我说到了四十四章的时候，我不万万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在第七节跟十七节，不论是犹大他兄弟他们所说的话，或者是约瑟所说的话，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那污秽的事情，这种污秽的事情绝对不能够显现出来他是强调这样的事情。那同样的，那约瑟在第四十五章里面他说他不能够做的，那第一节跟第三节约瑟跟他的兄弟都有说谈到说这个不能够这样做。那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对于一个信徒来讲，我们万万不能够做的是那种污秽的事情，反而是对于他的兄弟跟或是约瑟来到他们彼此相认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他们没办法去回答，他们没办法那种管束他们的情感他的强调点是这样的一个强调法。所以我们看四十四章跟四十五章的一种对比，那四十四章他强调的是一种舍己死亡的事情，而四十五章是强调生命保存的一个事情。所以刚才我们有谈到了说今天神要挽回他的兄弟，一定要透过他们的认罪悔改，而且他们还愿意来舍己，因为他们要深深的明白他们父亲的期望是什么，因为父亲愿意舍己了，那他们也要去舍己。这就是等同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新约里面，我看到我们的神透过他愿意为我们现今的世上他其他的众子，而他舍弃的他在天上那个爱子，这种代替为了众子而代替来牺牲他所最爱的那一位。那今天对于我们新约的人我们看到了保罗的书信或是其他使徒的书信里面，他们也不断的要去强调这一点，神既然已经为爱我们而舍弃了他最爱的，那我们也应该要回报给神的是我们要舍弃我们自己来为我们的弟兄，这种是相同的一种爱在这个中间。透过这样的一种表现才能够把神真正的公义显明出来，因为爱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显明出神的真正的义，神透过这样的爱让他的公义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 在这个地他所创造这个大地里面再次的彰显。如果不透过这样的爱的牺牲，那今天罪恶永远是充满在这个地，这个地永远没有机会回得以归正，来到神的公义的面前。所以爱绝对是要跟它是一个手段，它绝对是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公义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爱而失去了公义，那这个爱绝对不是圣经上他跟我们强调的。同样的，为我们的弟兄去牺牲，也绝对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牺牲他得到好处，他得到一个重新回到神面前来按照神公义的行为来生活行动的这种爱。那这样的爱付出出去的才能够满足天上的神他的一个要求。所以犹大今天在第四十四章这一大段里面的所说的话啊很长，但却是一个让人家在情感上我们可以深深的去认同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同样的，约瑟的爱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他对于天上的这个神给他的这样一个磨难，在苦难中间去学习这种完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此这样来学习的。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跟随他的一个这些是被他称为是弟兄的人，我们的主是这样走了，那学生呢不可能大于他的老师，同样的仆人不能大于他的主人。主是这样来行走，透过在今世里面所遇见的各样的难题，不论是犹大人、犹太人啊，对他的责难、不信任、不愿意接受他，啊，外邦这些啊有掌权的这些人啊，更来怨恨他，啊，害怕他来向他们夺权。那他愿意这样来透过这样的一个被人家的拒绝，而这样的拒绝是从他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兄弟来做起头。所以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拒绝他的是他的家乡里面的人，他的自己的母亲跟他的兄弟都不能够明白。然后再来谈到是这些犹大人、犹太人拒绝我们的主，所以这种拒绝是渐渐的加深，也就这种苦难是渐渐的临到我们的主他在今世里面所承受的，一直到十字架。那今天实际上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都是如此，愿意来行走这条路的人，神不是一下子就让我们直接走到十字架，而是不可能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来承受的，而是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学习。只有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我们也了解兄弟对他的怨恨，第一个这个是兄弟的恨，那也是亲人，从亲人来的第一个考验。第二个考验是他至少来到波提法的家中的时候，至少因为波提法的信任啊，神的同在，他虽然是成为人家的仆人，至少还是被重用的，一直到他的祖母的诬告的问题，他下到监里面去了。所以透过这样的第二次的第二层的这种煎熬啊，来到监牢里面，他继续的受到这种啊、不白之冤。那再来在监牢里面还有机会透过那个梦，他希望透过那个善长跟矫正的这个问题能够解梦，他能够得以被提升出来。结果因为的这样的一个遗忘，两年的煎熬继续的留给他，表示他那种信念是更大的一个信念，一步一步的加添苦难在他身上，他终于能够学习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的事情，神有他的一个时候的安排，绝对是远超过人所能够去明白、人所能够期望的时间点。而他终于能够明白，那为什么在第二年他的兄弟才能够悔改，在第二年还有五年的饥荒的时间，他才能够预备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 所以我们可以看明，同样出于神的一个方式，44章，这是一个第一步，也就救恩的第一步，是让人重新回到神的公义的面前。但是回到神公义的面前之后的人，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还有各样的考验在等候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更大的一个公义，更大的拯救，我们来预备着，一直到神最终的一个救赎的大恩能够得以完全。所以救恩绝对不是我们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切 OK 了，我们在今生的里面好像我们都没有什么样的风浪，我们不需要考验，好像我们如果在犯了任何的问题，好像我们的主的血永远都是有功效的。这是一种很错误的一种教导方式，也是一种不完全明白神救赎的目的在哪里。希伯来书为什么跟我们不断的跟我们强调，今天既然蒙到这个光照，得到耶稣基督的血的救赎的人，如果今天还同样去犯罪，而想要重新的来得到救赎的话，那从真的是把我们的主羞辱了，再把他重新钉十字架了，这是神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位主，我们还重新犯同样的错误，那照这个使徒所说的啊，那样的那种至于死的罪，的确是我们不应该为他来祷告，那个是他自己要去面临神的事情。这样的弟兄实际上也不是我们真正啊应该要去啊怎么样去对付他的，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去对付他。所以保罗会说把这样的人交在那撒旦的手中，因为这种这么大的污秽，这么样的完全弃绝神的救赎的，而不愿意按照神公义的律法典章去在他得救之后去行的人，这种人最后我们不可能越过神我们来接纳他。那这是在这两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今天的福音是实际上是透过这两章里面来向我们解明的啊。我们再次的感谢神，透过41章到45章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整个兄弟跟约瑟的相认，到最后能够同睦合击，真正的同睦合击，照弟兄所说的，能够彼此坦然的来对话，是透过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被对付了。不论在罪的上面的事情，我们被对付了，我们对神的旨意也清楚了，这样的人才有真正能够同心合意了。同心合意绝对不是一心那种单方面的啊，不是出于你自己愿意就能够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绝对是要透过神给我们种种的考验，我们被神认为是合格的，了解神的行事的方法准则，按照同样的步骤，同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才能够按照保罗所说的，我们一样的心智，一样的目标，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我们能够来完成今天神托付在我们面前的，为归荣耀给神，阿门。